无印良品，良燕。周日下午的6点到7点，属于无印良品，我是良燕。这个节目是我们 FM961 还有 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 联合制作的，所以节目当中的一部分的内容呢，也会放在 rcinet.ca 的网站上，你也可以到网站上去看我们的相关的文字。今天的无印良品阅读这个环节，志颖带来的是来自台湾的作家，一位已故作家顾兆森的作品。我在阅读的过程里啊，然后后来和志颖也有过一些交流，就是觉得这个比较压抑，比较苍凉，这样的一个故事集，十个华裔在纽约生活的场景。在阅读这些故事的过程里，有些主人公，有些故事的主人公，你是喜欢他们的，有些你是同情他们的，有些你会觉得说，还能有比这更灰暗的人生吗？好了，志颖喜欢当中的一篇故事，也是这个整个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分量很重的一个故事，张伟。那好，等一下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呢，会有请志颖继续给我们介绍这本顾兆森的《猫脸的岁月》。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是她在2012年一张新专辑《盖亚》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灰》，那也是顾兆森这本《猫脸的岁月》的基调吧，一起来听听看。 来自林忆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灰。继续今天的无印良品之阅读，有请志颖，他会给我们介绍为什么他特别喜欢猫脸岁月当中的张伟。
其实我蛮喜欢的，就是郑美约和张伟。
张伟，对，我也喜欢张伟。那你说说理由。
除了张伟之外，你还喜欢哪一篇呢？
其实我喜欢胡明的那一篇，就讲他喜欢上一个外国女孩，这样喜欢上一个法国女孩，那件航背心就是让我觉得很有象征的这个意义。
是，
就他在那个故事里面反而是显得很有幽默感的，就是你看了会又想笑，又觉得好可气这样的。
哇，因为他就是想要把外国女孩，但是他又觉得说，自己是亚洲人，然后当时的纽约可能日本人比较 popular， 所以他又在假装成日本人，而且后来他遇到的女孩也不是金发碧眼的，是染发的，
是假的，是染成金发的。
张伟这个角色呢，我觉得第一个他是蛮早期，对于台湾而言是算是一个蛮早期的一个同志故事的，
对，
说白净我们之外啦，而且写得非常好，他其实就在讲说一个功课很好的小孩，然后就出国留学嘛，然后出国留学他一直都没有什么交往别人，然后就后来发现自己原来喜欢的是男生啊。
对。
可是里面你在看这个张伟他的交友状况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想呼他巴掌，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他到底在矜持什么。对不对？你觉得他就是他都遇到一个很好的对象了，然后呢他就是几点过不去，你看他里面最大一点就是说他不是他那个他的男朋友在抱怨他说你都不说我爱你。然后我想说这种东西也不说，那你是谈什么恋爱？
哎，我会觉得就是他的第一个恋人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让他没有办法去特别的走出，面对一个新的东西，他不能够特别的肯定说这就是他想要的，因为直到他听到另外一个他初恋男孩的一些故事，他还是会有心悸，有心动，就是有还是会情绪上受到很大影响，就说明这个那个人可能一直也没有走出他的内心，这样子，就我的理解了。但是
有可能吗？因为初恋就是这样吧。
就是对，但是而且就是他有他对他同性恋身份的一个怀疑，一直。我觉得他不能够面对，甚至比如说他父母要来看他，他要假装成一个什么样子，或就是那个故事的那一部分让我想起喜宴，但是原没有那个喜宴那么乐观啊，就是还是很荒凉的一个底色这样子。
对啊，就像你说荒凉底色，就他故造生面，然后对这些角色很客气，就是一点都不要对他们好这样。
啊，有这个感觉，而且他在旁边一直冷眼观察他们，写的也蛮刻薄的，有些地方。
是啊，像是曾美丽，像他写的最成功的，应该我觉得算是，就是角色里面最成功的人，应该算是曾美丽了。然后结果，但他到最后，他也就说曾美，也不是说写啊，反正他就是，他给人家印象说曾美丽到最后他也丧失了自己的灵魂。
对，
虽然成功，但是没灵魂，这多恐怖啊！
是的，是的，我觉得他把每一个人都写的，就是这种，怎么说，就是像是一层层把它剥开，然后看到最内心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大致的，都还是一样。不管你曾经多漂亮、多英俊、多有理想、多学识怎样，到最后的那个最终的这个，就是还是挺让人伤感的，你不觉得吗？
是啊是啊，你刚刚说一层一层剥开，我想到那个五月天写的那首歌《洋葱》，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
好吧，这几个故事我现在都会记得，就是这个从最近这几年看过的小说短片里面，我觉得相当优秀了，而且它是在80年代写就的，到今年已经30年了。
对啊，这样看，现在看起来其实共鸣感还是非常
还是有的，对对，
就是不褪色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因为像当时他好像活着的时候，其实当时台湾的 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家，他们就提过，像是台湾的尔雅出版社社长尹帝啊，他就认为顾兆生当时啊，他当年他认为顾兆生还有另外一个作者萧达是当年最有潜力的新人作家，
对，
其实他们就是这样，就一个顾兆生就去世啊，去世就什么都没啊，而且你看像那个王德威，纽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王德威也说，顾兆生是海外华人作家里面最有潜力的人之一。他的题材广啊，想象力也很强，这样子。可惜就是前几年，政大台湾所陈方平教授出的《台湾新闻学史》里面，他虽然有两个篇章在讲说，留学生文学以及海外归国的华侨的文学作者，完全没有提到顾兆生哎，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大失误啊！
你的感觉哈？
我也试着去其他章节找，但是似乎是真的没提到哎。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告诉我，我借了这本就是小说我来读，我才真的想说去在网络上找找他的一些消息。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当中对他的介绍真的非常非常少，一方面可能因为他英年早逝，他去世的时候实际上文坛才刚，如果按照作品数量来说才刚刚起步这个感觉哈。然后他的文学才华我肯定他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作品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他真的为人很低调，有一点点神秘这样的，也没有什么文坛旧友来悼念一下他，谢谢他的过去的故事啊这样子。
他对创作这件事情是蛮认真看待的，其实从他的散文或他一些序言他写的，应该说顾兆生他是在所谓的海外华人作家里面算是数一数二优秀的作者啊，而且他的题材的取向还有他的写作方式让他的小说其实是历久弥新的，因为就是你就像你刚刚说30年过后再读他的东西其实还是非常的吸引人。但有一些当年在海外作家他们虽然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状况，就是用他小说反映当时住在国外的现实状况给台湾读者，可是现在你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就看起来有点累就是了。但不是每个都这样啊。但所以就说像是就说白先勇啊，聂华苓啊，或是顾兆生这些作家的小说，其实都是蛮值得一直被传送下去的啦。而且我觉得顾兆生相关的研究实在是太少了。
对，
因为目前在台湾也就只有两本论文是在讲他的研究，讲他的作品。然后呢，而且他就像我一开始所提的，他还有一些遗作，他的遗作像是一些音乐和饮食的散文，其实都没有集结。不知道他没有集结是因为他的遗愿，还是说只是因为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顾及到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他的作品其实应该可以再做一次最后的集结了。
对，而且哎呀，所以就是读起来，我读到了一篇，这是网上我能找到的唯一的一两篇讲他最后岁月的一些文字了，就是读起来也是很伤感，因为40岁这个年纪，很多作家才刚刚成熟，所以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对于文坛来说，对华语文坛来说。
对啊，只是现在记住他读者实在是不多了。
对，
而且他在猫眼的岁月之后其实有出版一本叫月声的声音，他里面讲的就是各种在纽约生活的艺术家的群像，他这些就不是只在讲华人了，但是其实看起来他的角色大部分都是非华人啊。
OK，
然后可是这本书就一直没有再版，我觉得也跟出版社有关啊。
OK 那还是很谢谢你今天把这么一位宝贵的作家顾兆生介绍给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猫脸的岁月》。
是的，就是大家如果能找到这本书的话，就请读一读。然后，而且尤其是对于居住在北美的人来说，想共鸣是蛮大的。
对。今天无印良品阅读这个环节，志颖给我们带来的是台湾作家顾兆生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做《猫脸的岁月》。尽管过了30年，他的作品还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在题材上，在文字上。按照志颖的说法，他会觉得 在海外的留学生或者是移民文学都在内，除了白先勇之外呢，顾兆森是写的最好的一位了。但是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人生故事，如果只看作家本身的话，他在40岁的时候去世。而且呢，顾兆森在去世之前一定要求他的等于是他文学的遗嘱执行人把他的一些作品要烧掉要销毁啊，真的就是在后来再没有把他的一些新作啊或留下来的作品公之于众。但这个对文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那我们就在这儿先打个问号吧，可能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哈。好，看看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要向朋友们道别的时候了。最后的这首歌，好，就是因为刚才在节目里志颖提到了洋葱，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作品啊，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那作为一个作家来说，顾兆森在故事里面是一层一层的把他的人物的内心剖析出来了。今天我播出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杨宗纬。好，也以这首《洋葱》结束我们今天的无印良品。在这里，我要谢谢嘉宾主持赖志颖先生。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吧。
我的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嘴角。